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我们前两个讲次都在跟大家说，菩萨摩诃萨呢具足哪八个法呢，能够在菩萨道上面自利利他。这个部分我们之所以会停留比较久的原因，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说您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两个法呢，其实要成就这两个法呢，最根本的就是布施跟持戒。很多人在学佛的过程中，大家都知道菩萨六度，菩萨六度，可是往往大家呢，知道菩萨六度是要按部就班的修习的，可是往往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往往都会轻忽了前面的布施跟持戒两个度的修习。所以佛在这里面讲的这部分的经文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告诉我们透过布施跟持戒的话，具足了这个八个法之后，其实会对菩萨道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呢，我们可以说菩萨道要走得安稳、适当、迅速、快捷，它的重点呢，甚至呢有很大一个成分都必须以这个八个法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八个法上面花比较多的原因。那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八个法，不知道同学们学员们还记得吗？我们在这里呢再念给大家听一次啊。这个是在《优婆塞戒经讲记》里面的第三集的第208页的地方啊。哪八个法呢？经文上面是这样说的：一者寿命长远，二者具上妙色，三者身具大力，四者具好种性，五者多饶财宝，六者具男子身，七者言语变了，八者无大众位。各位呢，观众呢，如果手边有这个书的话呢，您可以同时翻到，现在可以同时翻到第三集的第235页的地方。这里面是有一部分是相关的经文，我们一并在这里跟大家做探讨。好，现在我把这部分的经文念一次：菩萨所以求于长命，欲为众生暂不杀故；菩萨所以求上色者，为令众生见欢喜故；菩萨所以求上种性，为令众生生恭敬故；菩萨所以求具足力，为欲持戒诵经作禅故；菩萨所以求多财宝，为欲调伏诸众生故；菩萨所以求男子身，为欲成器成善法故；菩萨所以求语变了， 为诸众生受法语故，菩萨所以求不为大众，为欲分别真实法故。好，这个是在第235页的经文。这部分的经文跟前面我们说的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很显然，当我们前面在看这个八个条件的时候，可以说我们都是完全站在菩萨这位菩萨摩诃萨的修学的立场来看。那一位菩萨摩诃萨，他呢在修学、在受持如来藏的这个过程中，也得要注意，除了自己的道业精进之外，还必须要进行法布施。正因为这些呢，所以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说，从单单从菩萨摩诃萨自己的立场来说，看这个八个法的时候，应该是如何的去看。而这段经文呢，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则是呢菩萨摩诃萨从对方的立场，从众生的立场来看，为什么需要这个八个法。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恰巧就是顺着前面的自利跟他利的这个精神，也就是菩萨摩诃萨呢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为了要度众的时候，通常都是多方的，从对方的角度来设想如何让他能够得利，让他能够信受之后，然后他才能够转入正法学习。那么我们来看看菩萨所以求于长命。刚才我们说，从菩萨摩诃萨自己的立场来看啊，如果要进一步的进修道业，当然受这个如果寿命长远的话，自然会比较好。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从对方的立场来看的时候，您就会发现到，菩萨之所以会求于长命，原来是为了要让众生看见眼前的这位菩萨摩诃萨这么样的信受佛法，而且呢他的寿命长远。那众生呢心里就会想说，因为每一个世间的众生呢，都希望自己在活在世间久一些，所以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个人他能够活得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想说，哎，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能够长寿呢？好，一般世间人当然就会进一步去探究说，到底这个人吃些什么呀，做什么运动啊等等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一机缘来了，这个众生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当然菩萨摩诃萨当然会机不可失啦，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这个行菩萨道有机会能够得到长寿呢？乃是因为我们在过去无量劫行菩萨道的时候，都已经透过戒的修习以及透过智慧的修习，让我们对于各式各样的友情呢都善加的维护保护，而不会去害生。这样告诉他之后，这个眼前的这个众生呢，就会开始有一个新的这个领悟。因为他从前会觉得说，所有的长寿的来源都不外乎是吃哪一种健康的食物，做什么健康的运动，定期做怎么样的这个检查等等。可是现在如果菩萨摩诃萨告诉他说，其实长寿的根本的原因，原来在于要不杀生，甚至要更积极的护生。这个时候相信这个众生呢，心里呢多多少少呢都会起了一些震撼，原来长寿还有这样的条件可以去达成。好，那如果是这样经过这样开解的时候，无疑的这个众生呢心里面就会种了一些不杀生的种子在。所以我们说菩萨摩诃萨要求于寿命长远的话，站在对方的立场，就是要示现给对方看，以便透过这个示现，让对方有机会可以请法。那个时候，您就可以告诉他说，不杀生为什么怎么样的重要。好，那接下来经文上面讲说，菩萨呢，所以求上色，为了令众生见欢喜。 这个呢，在我们前面讲的时候呢，它的道理是一样的。众生如果说第一个时间不排斥，乃至于说光凭表象也愿意听您说一两句话的话，那么您就有机会把正法的种子播种下去啊。所以在这点上面，自利跟他利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下面看到的说菩萨要求上种性，是为了要让众生呢生恭敬，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接下来说求具足身力，是为了要持戒诵经坐禅，也是一样的哈，也是一样的，跟自利跟他利的角度都是一样的。因为您要您身为自己身为菩萨摩诃萨的话，必须有足够的身力啊。一方面是要精进自己的道业，所以需要持戒诵经坐禅；另外一方面呢，您需要对众生做法布施，所以您当然也更需要持戒诵经坐禅。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他的这个立场是一致的。然后接下来是菩萨求多财宝，要调伏众生，这个也是同于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你要布施给众生，适时的时候解除他在生活上面所碰到的困扰，这个这样子的话，众生也因为受了这个好处之后，愿意亲近，愿意听我们说一席话，那这个就是播下正法种子的时候啊。那接下来呢，求男子身为欲成器成善法故，从这个成器成善法故的话，很显然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跟我们一般生物学上的男跟女是没有直接相关的啊。只要你是愿意接受正法的熏习啊，就是你是一个器，这个气呢能够承接正法的法乳，而不会说呢底下呢刚好漏了一个大洞，然后法乳灌下去又全部漏失光了啊，那就是你可以承一个气，可以承接善法的话，那么不管你在这个生理特征上面是男或是女的话，您都会是在这里讲的具足男子身的这个意思啊。接下来说菩萨摩诃萨求言语辩了，为诸众生受法语，这个在自利跟他利的立场也是完全一致。最后一个，菩萨之所以求不为大众，为欲分别真实法故啊，这个在自他的立场上面呢有少许的不同。因为从自己的立场来说，你要能够适当的要把法带给大众的话，一定要不畏于在大众面前站出来说话啊。实际上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正法的时候，也都必须要有这个心念在，总有一天啊，当我们学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总有一天佛陀必然会交代责任给我们，我们必须要对众生弘法，那个时候啊，我们可没有任何退缩的空间，只要佛陀交代了，那我们就得要勇往直前，勇敢承接，这样才是男子身，才是丈夫气概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啊，我们当然就不能够有大众位。我上次也说过说，如果真正的一个菩萨摩诃萨具足了如来藏受持了如来藏的正法之后，因为世出世间法都不出于如来藏，所以这个菩萨摩诃萨在面对大众的时候，说实在的啊，也没什么好畏惧的啊，因为一切都是囊括在如来藏的法之内嘛，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畏惧的。但是这里的经文讲说，如果从对方的立场来想，为什么希望菩萨摩诃萨没有大众位呢？那是希望说为分别真实法。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如果你每一句都是如实如法，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研习佛法的时候，能够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慢心，听从善知识的教导，好好学习佛的经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讲出来的法一定到处都是符合佛所说的经典义理的。那这个时候您自然而然众生在听你的所讲的法的时候，必然也都是受用无穷。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心里面有慢心的遮障，或者有哪一些个邪见的遮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纵使在这一时 啊，在这一时呢，也许能够勉强自圆其说，把原来不是正法的东西讲来好像是正法一样。可是各位不要忘了，这个佛法能够住持人间的话，必定是由于有许多的具有圣法得圣果的菩萨们呢，生生世世再来人间弘法。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解佛法的时候讲的是不如理不如法，甚至曲解佛法的时候，那迟早一定会碰上再来的真悟的菩萨们呢，针对我们所说的这些法义呢予以纠正。那您想想看呢，就一般人来说，如果您说的法要被人家来纠正的时候，这个时候请问您的心还能够有无大众位吗？通常的结果都是呢，被别人纠正了，自己呢再也没有办法理直了，所以当然气就衰了。那一旦气衰了之后，在大众面前自然就显得退却了一些。所以从对方、从众生、从听法的立场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菩萨摩诃萨在众生面前展现的无大众位呢，那也在表象上面就可以彰显了他现在所说的法是佛陀所传的正法。这就是这一句说，菩萨呢求不为大众，为了令众生能够分别真实法。因为只要讲的不如理不如法，被纠正了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就失去了大众位的这个性质了。好，那接下来呢，善生菩萨就当然因为这个法，这八个法如果说这么样的简单明了，让大家容易依循，而且它又这么重要，只要我们善于这个做到的话呢，菩萨道可以走得非常的安稳顺利的话，那当然我们得要问如何具足这个八法。所以善生菩萨就帮我们先问佛说，如何才能够具足这个八法？佛接下来就回答了。这个部分呢，我们一样先给大家念经文，请大家参照《优婆塞戒经讲记》第三集的第214页。好，我们接下来念经文：无量世中，慈心不杀，以是因缘获得长寿；无量世中，常施衣灯，以是因缘获得上色；无量世中，常坏骄慢，以是因缘生上种性；无量世中，常施饮食，以是因缘身力具足；无量世中，常乐说法，以是因缘多饶财宝；无量世中，呵责女身，以是因缘得男子身；无量世中，至心持戒，以是因缘言语辩了；无量世中，供养三宝，以是因缘无大众位。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呢，如果你做到了哪一些事情之后，你就会可以获得了这个八个法。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地方有布施的法在里面。那其他呢，再看看比方说常坏骄慢，然后至心持戒等等，这个部分呢倒是跟持戒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整个看下来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八个法呢几乎都落在布施跟持戒这两个大法上面。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各位强调的菩萨六度里面的前两度，布施度跟持戒度，一般人常常觉得很简单，也常常觉得很容易轻忽。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度居然能够形成了对于我们菩萨道极具关键影响力的八个法，您说您能不重视它吗？好，那至于说这一部分的经文来说呢，因为平时导师在讲记里面讲的呢已经很详尽了，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快速跳过的地方呢，我们就让各位观众呢自己去参阅讲记里面的内容就可以。比方说慈心不杀获得长寿这个部分呢，请直接参阅平时导师的讲解。常施衣灯获得上色也是一样，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大家看经文的时候啊，那这个里面讲法的逻辑关系是说，如果我们常施一灯的话，我们会获得上妙色。可是并没有说我们要获得上妙色的唯一方法就是常施一灯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比方说我们以花来供佛的时候，一样会跟我们的上妙色有所关联。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说最后一样的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呢有很多的方式，假如说我们用花来供养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后世所得到的一个自然的果报也是一样会获得上妙色。所以提醒大家在看这部分的经文的时候，应该做正确的逻辑理解，也就是常施一灯会获得上妙色，但是要获得上妙色的方法倒不止常施一灯一项。接下来常坏交慢呢，以是因缘生上种性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只是要补充的说明，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呢，布施这个法，或者是说我们说从长远来看，我们在三界里面轮回所受到的这些因果的状况来讲，我们说法界的定律有一个呢很自然的定律，就是呢，凡给予的到最后就会收获啊，凡这个掠夺强取的到最后必然就会失去，这个是法界一个很自然的平衡的道理。从这里来看的话呢，你可以看，如果我们在无量世中，我们自己常常检点心性啊，常常把这个骄慢之心拿掉的话，那用这样的因缘呢，我们呢就有具足这个因缘可以升到呢上种性的家庭里面去啊。当然这里面呢啊，说是这样说，不过世间的人往往都不能够把这句话呢奉为圭臬，好好的去做。我们只要看到许多世间的人呢一旦升到上的种性之后，在好的家庭、好的出身，这个出身的状况之下呢，那往往这些人呢在世间打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因为出身比别人好，家庭状况比别人好，而处处呢流露出骄慢的习气，甚至呢会在跟每一次跟其他人这个应对的过程中呢培养出更深重的骄慢习气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导致说，在这一世也许是生上种性，可是因为骄慢呢在这一世又接着养成了，所以到下一世去的时候这个条件就又失去了。所以我们说提醒大家说，常坏骄慢这件事情的话，说来简单，可是需要大家把它奉为圭臬，好好的做到。最起码我们在学法面对正法的时候，应该要首先就要把骄慢之心给卸下来啊！当然接下来谈到的是常施饮食身力具足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啊，因为你布施饮食的结果众生有力气了，当然你后世所得到的果报当然也就是身力具足了。所以以此呢，大家可以来检点检点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这一世的色身不是太如我们的意的话，那或许我们应该多少要注意啊，要在饮食上面的布施啊。但是如同我刚才讲的，常施饮食的话，它的火爆之一会是身力具足，但是要具足身力的话，它的这个成就的身力具足的条件呢，却不只是常施饮食这一样啊，请大家注意啊。那接下来多饶财宝的条件呢，佛说常乐说法，同样的啊，那我们先说常乐说法是多饶财宝的条件，可是希望后世多饶财宝的话啊，要做到这个多饶财宝的话，并不只常乐说法这一样。比方说如果我们在这一世努力的布施众生啊，布施给众生财宝的话，那么未来是很自然的啊，按照法界的道理，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有多饶财宝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要说这个看起来这个逻辑方向的正确性呢，请观众朋友们要能够掌握。那么常乐说法为什么会多饶财宝呢？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常乐说法是法布施的关系啊，法布施的关系，法布施呢所带来的果报一定会蕴含着财施的果报在里面啊。当然这里面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啊没有办法详细的是说为什么法布施会带来财施的果报哈，请大家自行参阅这一部《优婆塞戒经讲记》的其余平时导师所开示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呵责女身得男子身，这应该也是很直接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剩下来的部分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到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就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为真实甘露，不至误入歧途。